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今天要学习第四到第七节。我们上周开始学习耶稣基督的诞生，然后看了第一到第三节。那么今天要继续的往下看，学第四到第七节。但是我们首先呢，把一到七节再看一遍嘛。我要读，大家跟着看就行了。路加福音第二章，对不起，第二章，一到七节，二章，对不起，说错了，二章一到七节。圣经说，当那时候，盖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吩咐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居里纽做叙利亚方伯的时候，这报名上册的事儿初次颁行，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本是大卫祖宗的人，所以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往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要和他所凭的妻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已经怀了孕，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裹上，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空闲的地方。好，我们首先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学习你的话语。天主，你知道我们是大有需要的人，我们有属灵的需要，你知道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需要你的带领，我们需要你的智慧。我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是用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我也求你带领我，给我口才，给我能力力量，所以我能讲清楚你话语的意思。我们很感恩，因为你赐给我们你的独生子，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很感恩，我们今天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永生，因你儿子舍命流了他的宝血。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上一周呢，我们看了耶稣基督诞生的历史背景，然后我们提了，从路加福音提了四个关键历史事件，都围着这个耶稣基督的诞生。首先呢，通过第一章，如果看第一章五节呢，我们发现耶稣基督诞生是希律做犹太王的时期。在二章一节，我们发现盖撒奥古斯都做罗马帝国的皇帝，在这个时候耶稣出生了。而且在二章，圣经也告诉我们，罗马帝国的居民都要报名上册。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这个是第一次办行，而且也说是在距离牛做叙利亚方伯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诞生的历史背景有这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来确定这一件事情。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出生在伯利恒，大卫的城伯利恒。在米迦书第五章，圣经告诉我们，伯利恒以法塔，你虽在犹大军役中为小，将有君从你中间出来，为我治理以色列民，他的根源从恒古，从太初已有。在这一节经文有几个很重要的真理。第一个说呢，他必须出生在伯利恒这个城市，而且呢，他说出生的这一位是神人合一，他是永恒的，他从太初已有他就是天主耶稣基督。而且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这一点，有了解圣经的，了解旧约圣经的人，你问他耶稣基督会出生，或者是米西亚会出生在哪一个城市，他们会说在伯利恒。所以这个也很关键。然后我们上一周也强调了这一点，天主是用了这些情况，这些历史事件来应验圣经的预言，关于他儿子的出生。他出生在伯利恒，他使用了世上的王盖撒来去成就他的旨意。 那我们今天要看第四到第七节，而且我感觉这一段经文也是蛮有趣的。其实关于耶稣基督的诞生只有两节经文，在第六和第七节，路加很简单的说，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到时候了。在第七节，他描述了一下耶稣基督的诞生，他说就生了，玛利亚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裹上，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空闲的地方。很有意思啊，没有说多少话，就用两节经文来去告诉我们，来去描述耶稣基督的诞生。但是我们今天要从第四节来开始看，看三件事情。在美国呢，靠近圣诞节的周日，牧师会讲很短啊，可能就是尊重大家的这个自己家里的一些安排。但是我们不在美国，所以这今天开玩笑哈，今天肯定得两个小时哈，开玩笑。今天就要看简单的看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第四节约瑟和玛利亚的路程。约瑟和玛利亚的路程，在第四节圣经说，约瑟本是大卫祖宗的人，所以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往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如果你了解这个地理和拿撒勒城和伯利恒城市的距离的话，你会发现大概是100到120的公里，那这个很远。特是一个快要生孩子，对一个快要生孩子的一个妇人来说，这个超级远啊，有100到120的公里距离。然后我觉得我们要想象一下吧，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这夫妻俩，一个怀孕的妻子和她丈夫走了，或者是坐驴跑了100到120公里，而且这个路程呢肯定是又长又艰难。那如果我们想一想的话，我觉得也能理解一下玛利亚当时在想什么，在这个路上有什么一个想法。他肯定也在想以前天使所说的话，关于将要生的耶稣基督，他在想这些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一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我和我媳妇儿怀孕赛特的时候，那时候在我们眼里也是非常奇妙啊。我记得他这赛特在舞台里开始跳动的时候啊，我媳妇说你过来，到时候了，你然后拿我的手说你摸，能感觉到吗？他就在跳，然后有的时候能感觉出来，有的时候感觉不出来。但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对自己将要生的儿子也有很大的希望和梦想。那我觉得玛利亚呢，他跟我们很不一样。他要生的呢，就是婴孩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人的王，就是世人类的救主。那耶稣基督在玛利亚的胎里跳动的时候，玛利亚有什么一个反应呢？他知道这个并不是一般的孩子，他是王，他是救主。玛利亚也知道他的名字必成为伊玛内利。在马太福音1章23节，童女将要怀孕生子，人将称他的名为伊玛内利，翻出来就是天主和我们同在的意思。因为玛利亚知道道要成肉身降临，而且这个道就是我将要生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罪人中，天主和我们同在。所以当耶稣基督，婴孩耶稣基督跳动在玛利亚的胎里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呢？他肯定在想这些奇妙的真理。他也懂圣经，也懂旧约圣经的预言。而且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他们到伯利恒前必须路过耶路撒冷。 那我相信玛利亚和约瑟路过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肯定记得天使的预言，最起码玛利亚记得，在第一章三十一节，天使告诉玛利亚，你将要怀孕生子，可以起名叫耶稣，他将伟大，成为至上天主的儿子，天主必要将他祖大卫的位赐给他。那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玛利亚想的是什么呢？他肯定想，将来我这个儿子要在这个城市治理以色列国，他要守到，他会守到从天主守到大卫的位，国王的位置，他必永远做雅各一家的王，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知道将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做王，要做以色列的王，要从他们仇敌人的手中救拯救以色列人。我一想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约珥书的第三章，约珥书三章，约珥先知所预言说，在第十六节，主从巡城号呼，从耶路撒冷发声，使天地震动，主必伏庇自己的民，保卫以色列人。你们必知道我是主，你们的天主，住在我的圣巡山，耶路撒冷也必成为圣地，外邦人不再同行其中。在这个时候，玛利亚他懂旧约圣经的预言，他懂一切关于他儿子、关于耶稣基督、关于弥赛亚的这些预言。他知道他们路过耶路撒冷的时候，玛利亚也正在想，将来我这个儿子要在巡山上要做王，要治理以色列国。那到最后他们也到了伯利恒，那圣经告诉我们是大卫的城伯利恒。那在圣经中我们要知道，就是你们自己看圣经的时候，耶路撒冷也被称为大卫的城市，所以有的时候是伯利恒，有的时候是耶路撒冷。在撒母耳下五章七节，他说大卫却攻取寻的宝藏，寻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在圣经中，耶路撒冷寻山寻大卫的城市指的就是一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啊。所以你以后学习的时候要知道这一点。但是在这个经文呢，他说大卫的城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大卫的家乡，大卫是在哪儿出生的。在鲁加，我们刚才看的鲁加福音一章四节，他说约瑟本是大卫祖宗的人，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往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过程，他们从拿撒勒城到了伯利恒，大卫的城。第二呢，我们要看约瑟和玛利亚的独特关系，这个非常关键。在第五节，他告诉我们约瑟要和他所聘的妻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已经怀了孕，他说他所聘的妻，那这个很关键。鲁加在这段经文是在强调什么呢？他跟别的福音作者都想强调玛利亚还是一个处女，他还是在强调这一点，他还没有和他丈夫同房。在这个他为什么用这些词汇，他为什么用这些言语呢？因为他想强调这一点，耶稣基督没有世上的父亲，他是圣灵感孕的啊。我们也知道约瑟已听到他所聘的妻玛利亚怀孕的时候，他就想暗暗地休她。如果你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很关键，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要看十八到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一章，在第十八节，圣经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载下面，他母亲玛利亚被约瑟聘定为妻，还未曾迎娶，玛利亚受了圣灵的感动，有了身孕， 她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不肯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将她休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约瑟，我最起码我们能了解一下约瑟是什么样的一个男人。他是首先圣经告诉我们是一个义人，而且我们也发现他也爱玛利亚，他们还没有结婚，他们等于是订婚了。订婚的时候约瑟发现玛利亚有了孕，怀孕了，然后他说我不想公开的羞辱他，我不想在一个公开的一个场合来去羞辱，所以我就想暗暗地将他休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在梦中主的使者告诉他关于将要生的孩子的这个情况，他说你别害怕，你别担心，你所定的妻子呢是被圣灵感孕的，是被圣灵感孕的。然后他讲关于这个孩子的身份，他就是耶稣基督米西亚啊。然后在第24到25节有很关键，是相当关键。在第24节他说约瑟醒起来了，就遵着主的使者所吩咐的将他的妻娶过来。只是啊，你说为什么鲁加说所聘定的妻子或所聘的妻，我为什么说，因为这25节他说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头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这个是约瑟所做的，他们没有同房，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夫妻俩没有同房。所以这个很关键，相当关键。而且如果你了解当时的，或者是了解圣经中的话语，约瑟完全可以休他。在马太福音第5章耶稣基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若不是为淫乱休妻，就是使他犯奸淫去了。人若娶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他的意思是什么？除了淫乱之外，你不能休妻。在这个时候约瑟知道他自己觉得玛利亚行了淫乱的事儿，所以要休他。但是他一收到圣灵的或者是天使的启示之后，他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两个结婚了，是结婚了，但是呢没有同房，没有同房。这是圣经的教导。你说约瑟这个人是一个义人，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男人，他为了维护他的见证娶了她，但是呢为了成就，而为了自己有一个好见证，他没有和他妻子同房。第三件事情，基督的奇妙和卑微的诞生，基督的奇妙与卑微的诞生。如果我们看第6-7节，圣经说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裹上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空闲的地方。你说你为什么在这里说又奇妙又卑微？首先呢，我们知道基督的诞生是十分奇妙的，因为他是道成肉身。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看见这婴孩的时候，玛利亚和约瑟看见这个婴孩的时候，他们所看的就是天主，神人合一。像在约翰福音第14章6节说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从我，没有人能到我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就必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父，并且已经看见父了。耶稣基督自己说，我就是父，我就是天主啊。圣经也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看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的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出来的时候，约瑟抱起来他的时候，他所抱的就是天主，神人合一。玛利亚看见他的时候，他所看见的不单单是一个人，他所看见的就是天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是十分奇妙的。 他也是很奇妙，因为基督诞生，基督诞生是很奇妙的，因为玛利亚生基督时候，他还是一位处女，他还是一位处女。我们之前也提了，他们两位还没有同房，他还没有认识过一个男人，然后他生了耶稣基督。如果你看第七节，他说的很清楚，在第七节，他说就生了头胎的儿子，是长子，耶稣基督是他们的长子，是玛利亚的头一个儿子。那你说这个重要吗？也很重要，他是长子，因此他能接续大卫的王位，这个是留给长子的，对吧？做王的都也有长子才能做。还有一点很关键，他是长子呢，那他必须孝敬他的父母。将来玛利亚和约瑟的养老生活费，所有他们所需要的这些照顾，都是由基督耶稣基督来负责，是他的责任。那你说他没做，我这一点要强调，我觉得很重要。因为现在呢，在中国有这个问题，很多人不懂圣经的时候就说我现在我要去传道去啊，我是一个传道人，男女都这么说，我要去传福音去，然后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但是呢我爱主，所以我就去传道去，我就不管他们了。在北京我认识了很多这样的人，孩子就扔那儿，没人管，没人给他们做饭，都有弟兄姐妹可怜他们，偶尔给他们做点东西，管他们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父母跟外边传福音传道。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想法而这个行为完全是错误。耶稣基督虽然我们知道他自己也说过，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所有遵行我诫命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和姐妹和母亲了。他所强调的就是属灵的家庭，耶稣有信心而有行为的这一帮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但是同时呢，他并没有弃绝或者是不孝敬他自己的父母，肉体上的血肉的家庭在耶稣基督的眼里也是相当重要的。他是长子，所以他母亲和他父亲的养老也是他的责任。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很关键，你上一次你听个人说，哎呀，我孩子扔家里，我去侍奉主的时候，你就提醒他们一下，这个可根本不是天主的旨意。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五节，耶稣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妹妹哥柳巴的妻子玛利亚，还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十字架旁站着。耶稣看见他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一个门徒，他所爱的是谁？约翰，知道吧？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在那里，就对他母亲说：“母亲，指着他母亲说，母亲，这是你的儿子。”指约翰，母亲，这是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约翰说：“这是你的母亲。”从那时，那门徒就借耶稣的母亲到自己的家里去住。你说耶稣就负责任吗？负责任。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就是愿意侍奉主。中国这个常常，我常常见这种人啊，很多人用圣经来去做借口，说圣经说我必须爱他超过我爱我自己的家里的人，所以我就不管他们了，我就去侍奉主。你犯了大罪。我跟你说，耶稣基督也说，我还是长子，父母的养老，我母亲的事儿还得由我来管。所以他指着约翰，他们两个就是关系相当密，然后他说，这个是你的母亲了。然后呢，看来从那天起，约翰就管着或者是供养供给耶稣基督的母亲。我觉得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相当好，相当好，这其实比美国那边好多了。父母必须孝敬父母，也要纪念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也要知道，耶稣基督也有弟兄姐妹， 在马太福音第13章，人家说耶稣基督说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名叫玛利亚吗？他兄弟不是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姐妹不是都住在我们这里吗？这人如何能这样呢？所以他也有弟弟和妹妹，我们也得知道这一点。而且雅各和犹大也是在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人物，雅各书、犹大书啊，你要知道这一点，也是他们写的。所以他是有弟兄姐妹嘛，但是他是长子，所以他能接续大卫的王位，他也有照顾他父母、孝敬父母的本分。他的诞生是非常奇妙的，是十分奇妙的。但是同时呢，我们发现他的诞生也是非常卑微的。如果我们看第七节，圣经说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裹上，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空闲的地方。世人的救主出生的时候没有空闲的地方。然后我们看这个，反正我自己看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开始哈就觉得很奇怪，怎么能如此呢？没有空闲的地方，没有地方住吗？没有人欢迎他们吗？但是圣经很清楚，没有。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觉得这个奇怪。人类从基督诞生以来一直在拒绝他们的救主，而且有许多预言关于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这一点，在基督世上的施工中被拒绝，现在在世人的心里也没有空闲的地方，在未来的时代他也会被拒绝。这是圣经的教导。在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先知所预言说，他在主面前生发儒雅，犹如根本出自造土，无佳色美容，不足使我们能瞻望，无所可观，不足使我们羡慕。而且在第三节他正在藐述耶稣基督弥西亚，然后在第三节他说他被什么藐视，被人厌弃，非常痛苦，熟悉病患，在我们面前犹如掩面的人，被人藐视，我们并未尊重他。他却承担我们的病患，担当我们的忧伤。我们以为他被天主惩罚，被天主责打磨难，他因我们的前忧受伤害，为我们的罪恶受折磨，神手刑罚使我们得平康，体手鞭挞使我们得痊愈。圣经很清楚，他虽然来的，而且他来的目标是为了拯救我们，他来的目标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孽，但是来的时候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并没有人尊重他。这个是预言关于耶稣基督的降临。约翰也说了，他说在世界，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创造的，世界的人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纳他。所以我们一看他诞生说没有空闲的地方，我们不应该觉得奇怪。他一生他整个施工也就是这样子。而且你说未来呢，耶稣基督 自己说在未来的时代，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他说在我第二次的降临，我告诉你们必要快快的神他们的冤了。虽然这样，人子降临的时候在世上遇得见有信的人吗？耶稣基督说在人子第二次的降临的时候，在世上会不会有信心呢？我能不能找有信心的人？他的意思是稀少不多啊。在他出生的时候，在他在世上的事工中，在现代，在未来的时代，耶稣基督一直被拒绝，而且人类的心中一直没有空闲的地方。我们不应该觉得奇怪。我们也发现他的诞生也是非常卑微的，因为大卫之子，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出生的时候，他没有皇家的装备，也没有皇家一般的待遇。在这一节经文，我们发现玛利亚用布裹上，把他包起来，耶稣基督把他放在马槽里。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他是社会最低层的人，而且他出生的那样子，我觉得都低于社会低层的人，没有人照顾，除了他父母之外，没有人帮忙，啥也没有，有布，有马槽。但是这个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觉得奇怪。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圣经告诉我们，他本有天主的样式，将自己算与天主同等，也不以为见望，然而他还虚己，有奴仆的样式，形状成为世人，既有人的形状，自己卑微，至死顺服，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也是顺服的。所以他没有皇家的装备，他也没有皇家的待遇，但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样子，有奴仆的样子。圣经告诉我们，形状成为世人，自己卑微。而且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来拯救的是谁呢？啊，是没有地位的人，是有罪的人，有疾病的人，像你，像我，所有的人。若自己能知道我没有地位，我算不得什么，如果知道我有罪，如果知道我有疾病，那他们有拯救的能力，他们有拯救的机会。像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圣经说耶稣基督在利未家做筵席，有许多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并耶稣的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跟随耶稣基督的不少。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人跟随耶稣基督的？因为能看清楚他们自己的问题，因为能看清楚他们自己的地位，因为能看清楚他们自己的情况而状态，知道我自己算不得什么，我自己拯救不了我自己，我需要一个救主。这种的人愿意跟随他。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觉得我们已经很好了，我不需要你拯救我，我甚至都比你好。但是在圣经我在耶稣基督的施工中，从他出生的那一日，我们发现呢，社会的底层人愿意跟随他，有罪的人在自己的眼里知道有罪的人愿意跟随他。所以呢，他有奴仆的样式，形状成为世人。而且圣经告诉我们， 法利赛人问为什么他和这些罪人吃饭，耶稣就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壮的人用不着医生，患病的人才能用得着。我来不是叫义人悔改，是叫罪人悔改。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你若想得救的话，你得认出来你自己的罪。你的罪在你的眼里应该是非常非常坏的，你自己的心里你应该知道，我是相当恶劣的人，我是有疾病的人，我自己不能胜过我的罪，我必须有一个拯救者。这样的人税吏，这样的罪人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因为知道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需要一个拯救者。耶稣基督来是要拯救这些有患病的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原来学过第51节，他说主永必施展大力，将那心焦气傲的人都赶散了，有权柄的人叫他施位，卑贱的人使他升高，饥饿的人赐他美食得饱，富足的人叫他空空的回去。所以说我已经富足了，耶稣说我帮不了你，人说我饿，我满足不了我自己，耶稣说那我能满足你。人家自己知道我是卑贱的，我是有罪的，我是有大疾病的，耶稣基督说来，我能医治你，我能拯救你。我们不要看这一节经文然后觉得奇怪，我们不要看这个第七节然后说哎呀你看这个故事很可爱，不，这个是天主来到世上拯救，为了是拯救世上有罪的人，世上有病的人。这个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愿意虚己，用奴仆的样式形状成为世人。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反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必得永生。这个是第七节的含义，他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世人。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很奇妙，因为道成为肉身，神人合一，但是他也非常卑微，但是我们很感恩，因为他愿意拯救，他愿意使怜悯赐给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这些不行的人，没有能力的人，我们应该有这种感恩的心。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学习你的话语，带领我们，别让我们忘记